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9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上午在日本大阪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总统在会谈后对媒体表示，他与习近平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有关的谈判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但是他没有证实双方是否达成了任何协议。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会谈开始前分别发表讲话，都表示希望改善关系。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有非常好的关系，不过我们要为在贸易上寻求公平做些努力，我认为这其实很容易做到。他说，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习近平回顾了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发展，表示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习近平说，他愿意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愿意在分隔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非军事区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特朗普在日本时间星期六早上发推说，在一些很重要的会晤，包括我和中国习主席的会晤之后，我将离开日本前往韩国会晤文在寅总统。我在那时，如果朝鲜的金委员长看到这条推，我愿意和他在边界非军事区见面，就是握握手打个招呼。在20国集团峰会之后，特朗普将飞往首尔，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讨论如何缓和与朝鲜的紧张关系。人们已经预料到特朗普总统将访问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但是美国官员之前曾排除特朗普与金正恩在特朗普访问朝鲜半岛期间会面的可能性。在20国集团峰会之际，香港反送中抗议者开通与日本大阪以及全球的网络抗议平台。与此同时，香港连日政治动态不断，有可能刺激民众七一上街游行的意愿。20国集团峰会汇集20国集团首脑汇集大阪高峰会议拉开序幕之际，香港反送中抗议者星期五晚上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名为连接G20 民主香港集会，搭起了一个全球现场连线平台。组织者说，约3000人到场，期间同步连线日本大阪以及全球其他城市，向20国集团峰会参加国以及国际社会表达香港反送中抗议者的诉求。报道说，特首林郑月娥签发2019军事设施禁区修订令数小时后，6月29日凌晨生效。届时，香港环岛中环滨海走廊一块土地将辟为军事禁区。民主派议员称，他们一直为此在议会抗争，但是由于议会日程程序的变化，使得原令的辩论没有进行。结果，林郑月娥签署的这项修订令自动生效。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改的示威浪潮一浪接一浪，除了亲赴日本大阪在20国集团峰会会场外示威引起国际关注之外，示威者下一个目标就是迫使政府取消7月1日的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2周年升旗礼。星期五晚上，纽约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年轻人集结在纽约大中央火车站大堂举行机敏行动。他们身穿黑色 T 恤，表示抗议。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ell， Y-E-L-L， yell，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obbie 回到厨房，还在生气，一个人自言自语。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一下好了我在这儿 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儿，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儿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 我尽量不让你疼。
OK，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 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 ？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Oh,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哎，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 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你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 ，Robbie. 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
Robbie 问 Richard,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 当然你可以说 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 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 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听众朋友，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 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 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月29日上午在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总统在会谈后对媒体表示，他与习近平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有关的谈判重回正常轨道，但他没有证实双方是否达成了任何协议。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在会谈开始前分别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改善双方关系。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有非常好的关系，不过我们要为在贸易上寻求公平做些努力，我认为这其实很容易做到。他说，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习近平在讲话中则回顾了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发展，称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抗比对话比对抗好。习近平说，他愿意同特朗普就事关美中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愿意在分隔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非军事区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在日本时间星期六早上发推说，在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会晤，包括我和中国主席习主席会晤之后，我将离开日本前往韩国会晤文在寅总统。我在那时，如果朝鲜的金委员长看到这条推，我愿意和他边界非军事区见面，就是握握手打个招呼。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特朗普将飞往首尔，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讨论如何减缓与朝鲜的紧张关系。人们已经预料到特朗普总统在访问韩国期间访问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但是美国官员在此之前曾经排除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特朗普访问朝鲜半岛期间会面的可能性。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之际，香港反送中抗议者开通与日本大阪以及全球的网络抗议平台。与此同时，香港连日政治动态不断，有可能刺激民众七一上街游行的意愿。二十国集团首脑聚集大阪，高峰会拉开序幕之际，香港反送中抗议者星期五晚上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名为连接 G20 民主香港集会，搭起了一个全球现场连线平台。组织者说，约3000人到场，期间同步连线日本大阪以及全球其他城市，向二十国集团峰会参加国以及国际社会表达香港反送中抗议者的诉求。香港反逃犯修订示威浪潮一浪接一浪，除了侵赴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会场示威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外，示威者最新的下一个目标是要迫使香港政府取消7月1日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2周年升旗礼，并已经引起香港警方的关注。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星期六6月29日早上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由于网上有言论组织活动将影响7月1日在湾子金紫荆广场举行的升旗礼，所以警方经过全面评估后认为，目前社会氛围下在公共安全和秩序上都有风险，因此会做出相应的安排。政务司长张建宗也表示，7月1日的升旗礼以及酒会如期举行，但基于保安理由决定不安排学生及制服团体出席。他补充，若当天天气不好，仪式可能移师室内举行。星期五晚上，纽约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年轻人集结纽约大中央广场大中央火车站大堂举行基敏行动，他们身穿黑色的 T 恤，每人拿一张当天的纽约时报刊登的广告进行抗议。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从西北陕西到东南的海南，全中国范围内正在经历一场自上而下的居民区和地标性建筑的改名运动。民政部公告宣称呢，整改的重点是大洋怪虫等不规范地名，但是整改的对象呢，显然是集中在崇洋媚外的洋名。观察人士指出，从中共建政以来的数次这个地名改革的历史规律来看呢，这场社会性的改名运动背后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又一次界定。那么为什么中共要选在这个时候来一场改名运动、改地名运动？整改洋名既会增加文化自信吗？改名闹剧背后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的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和治理模式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国目前这个整改地名运动呢，是缘起于去年12月民政部会同这个六部委发出的一个联合通知。我们知道这个整改地名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仅仅是改一个名字那么简单。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共为何不惜经济和社会代价要搞这样一个整改地名的这样一个运动呢？胡先生。
我们知道在前年的中共19大和去年的13届全国人大上，习近平思想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习近平思想的全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里这个新时代，但凡一个政权号称自己是新时代啊，那么他就免不了要搞一些改名一类的一些活动。你像王莽当年建立新朝就大改名字，改官名、改地名，改得一塌糊涂，最后他自己都弄不清，都搞糊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也自称是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所以成功之后也是大改名字。那文化革命被称为这个史无前例，所以文化革命也兴起了一阵改名之风啊。因为你这个新的政权既然要标榜自己是新的，那么你免不了就要做一些这个推陈出新、破旧立新的这么一些行动啊，要造成一种新气象、新面貌。那么其中呢，最简单也最能立竿见影见效的办法，那就莫过于改名字、改地名，就像大街上刷标语、立宣传牌一样，让每个人马上都能都能感受得到啊。所以他这个改地名呢，这种做法呢，从这个角度看倒并不奇怪啊。只是呢，习近平这个新时代呢，他有点麻烦，因为他不敢否定邓江湖时那个时代，也不敢否定毛时代，所以他新的就很有限。那再说呢，这次改地名，我们也看到他改的名字并不是所谓旧社会的地名，改了半天要改的还都是江湖时代当时取的一些名字啊。那么这么一来呢，所以他所试图达到那个政治意义就更打了折扣，同时呢也就意味着呢，他遭受的阻力会比其他的那种改名字，那个新朝这个登基之后改名字的那种状况呢，会更遇到更多的麻烦。你要是改的是所谓旧政权、旧社会的，那么旧政权、旧社会因为没有招架之力，所以你很容易就改下去。而你现在改了半天，说了半天，不就是改的就是江湖时代的东西吗？那这么一来的江湖时代人还在啊，而且你和那个政权和那个时代还没法这个切割呀。这么一来，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单单是一个改名字的事情，都进行的非常非常的不顺利。
那么胡先生说的显然非常对。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改地名已经成为一场闹剧，连这个官方媒体呢都来这个反弹 现在看起来已经是不好收场了。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以您的观察，您觉得这件事的荒唐之处主要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拍脑门可能出来的一个决定。
嗯，
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在问，就这个事儿的来源到底是怎么着，从哪儿来的，怎么就要改地名了呢？那么查了一下呢，其实是最近的一次，就是民政部、公安部、什么自然资源部、住建部，然后还有交通运输部和这个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六部委发了一个文，叫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通知。就是以这个通知呢，就是讲说存在一些，就是刚才你讲这个大洋怪虫等不规范地名要求整。但是这个事儿啊，可能来源是比较早，就是说可以追溯，我看这个多维他们就讲，他说这个可以追溯到2014年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以后，然后2016年3月国务院有一个叫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说决定，就是要把这个居民街巷存在的大洋怪虫要进行清理。那这个事情来看呢，就是说已经酝酿了很久了，现在终于动手了。可是这个事儿带来的这个混乱是非同一般的。
嗯，
因为你现在这么一改的话，可能这个所有的，不但是这些小区啊、胡同啊，这些地名可能要改，更涉及到就是，物业的这个房本儿是不是也要改？
嗯，
户口本儿是不是也要改？身份证是不是也要改？如果这一改，就是它所牵动的这个社会资源成本会非常巨大。但是有可能下这个令的人啊，他根本就没想到这些，他只是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有崇洋媚外的倾向，
嗯，
所以呢，他要整治一下，要把这些东西给清理掉，然后呢，用党文化，或者是包括一部分传统文化，来重新占领它。想的是这么一个主意，但是呢，你实行起来，尤其这个地名这个事儿啊，这个你要知道，民政部它专门是有一个司，就是地名司，管的就是这件事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儿，绝不是说领导人一拍脑门就可以全面开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荒诞呢，实际上还不在于就是说光是这个六部委发文这个问题，而是在发文以后各地方，哎，这一下子就形成了一个改地名运动。
嗯，
各地方都把这个鸡毛当令箭，然后呢来投入这个，后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地方利益的问题。因为这一改地名，可能这个牌子就要重做，甚至公交的这个车站的牌子也要重做，这个所有建筑物的标牌、地址牌也要重做，还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要重新换过的证件等等等等，这可是一大笔的投入啊。这一大笔投入可能对地方来讲，它是一个要钱、要预算、要钱、要拨款的一个理由。所以呢，这种东西一下子就会朝这个从下令到执行就会走向荒诞。
嗯，
这个呢是这个中共这个政权的一个特色，它科层化、官僚化，然后呢它分工非常细，然后一旦有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指令下来，他们就会把这个指令分解执行， 直至变成一个荒诞的事件。
嗯，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这个领导人拍脑门做了个决策，他只想到对意识形态重新界定，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个巨大的社会代价以及巨大的这个经济成本。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网民呢是啊反对啊这个改名闹剧的，但是呢从民众的反馈来看呢，尽管许多人批评政府这是多此一举，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认为整改洋地名呢打击崇洋媚外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在美国生活多年，您深知美国的许多地名都来自于英国，来自于欧洲，为什么在国外就没有这种啊崇英或者崇欧媚外的这种说法，而到了中国这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非要改不可呢？
就是啊，美国很多地名都取自欧洲，取自英国，那很多移民他本来就来自欧洲，来自英国，他们就啊他们原来的家乡的名字就直接按照他们新的定居地了。
嗯，
你看什么新约克啊，新泽西啊，新伦敦呢、啊、有的连新字都懒得加，就把他原来地名就直接安上来了啊，没有人任何人大惊小怪。嗯，像洛杉矶的中国城早先的很多街道名就是根本就用的是中文啊，那也没有美国人说你们崇中媚外。嗯，后来是因为那消防队员他不认识中国字，他不方便作业，所以才改成这个英文的。其实取洋名字在中国也没有成为严重问题，就是习近平觉得它是严重问题，这么才成了严重的问题。你想想看嘛，要是中国人自来就认为洋名字是个问题，那他怎么会有这么多洋名字出现呢？那肯定就是当年有出了这么多这个所谓崇洋媚外的洋名字，可见大多数人那有的是比较讨厌，有的比较喜欢，有的人就根本就无所谓。但没有什么人上纲上线，没有人，我没有听到有什么很强大的这个抗议声音，没有听说有谁在发起运动，要求政府一定要整治，要改过来等等等等。大多数人对这个事儿还是比较宽容，你爱取什么名字你就取什么去，没有人就做那种事情。另外，不光是取名字这个问题了，你看我们这前些年，那个也是一方面中国这个对外开放嘛，经济发展比较快，城市化也很快。那中国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也是雨后春笋，多得不得了。
嗯，
你像央视那个大裤衩，那很多人都说嘛，那中国大城市已经成了全世界这种所谓现代派建筑的这个实验场了。那很多人对这些建筑，也有很不同的看法啊。像打的那个大裤衩就遭到很多嘲笑，但是呢，你说起来这种大家也就嘲笑而已。据说，其实的这个习近平政权对这些建筑也很不满，只不过那大建筑都已经建起来了，你总不能拆掉，所以他只有打招呼说以后别搞这些这个奇形怪状的建筑了。那个名字呢，他觉得好改就要求又改回去。但实际上我刚才讲的问题就在这儿，其实中国的民众并不认为这个是个大问题啊。这种问题之所以就是在这几十年出现的。那么这几十年，我觉得中国因为过去饱经毛时代那种闭关锁国之苦，在对外开放之后，大家对外有着很强烈的好奇心，有很强烈的这个去学习模仿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么一种心理啊。那么因此呢，他在取名字的时候，包括取这么一些所谓洋名字，一点也不奇怪啊。你就包括人名字都看得出来。那我早就讲过嘛，中国大陆人的你看他的名字，基本上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个时代的人。你像港台的人，那名字永远是在那些比较传统的那些作为名字的那些字里头选。那中国大陆，那你看取个名字吧，那真是无奇不有，从很洋化的到很传统的、很土气的，那康熙字典才能找到那些生僻字，那都有啊。那么这些年来，我觉得中国它整个一个风气，就一种在不敏感的领域里头，那么人们的那种创造性啊，那种模仿性啊，那种然后一阵风的那种习气就显得特别强烈啊。这个本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看就是因为习近平政府他自己看不惯，这么才成了个问题。
那么的确就是中共领导人独具慧眼看出了这个问题。那么海外呢，具有中共官媒背景的这个侨报就发表文章说呢，其实整治地名啊，整改地名本身呢是一件好事， 认为这个扬名凸显文化不自信，但是在各地推进的过程中呢，就陷入了主观化、扩大化的这样一个倾向，就把一本好经念歪了，以至于出现了曼哈顿变成了曼哈屯这样的笑话。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问题？也就是说，真的是啊，本来一本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吗？真有这个问题吗？
有啊，这个问题肯定有啊。你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啊，就让中共给念歪了呀。啊，这个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就给念歪了啊，就是强化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这一套。哎，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发展，它完全是背离的啊。就拿发展到今天来讲，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存在，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也有这个社会党国际存在，这些都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后续啊。但是共产党、中共也好，苏共也好，他们就是把经给念歪了。连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到这个晚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放弃了原来学说中的一些东西，他们自己都在变。但是呢，这个列宁和毛泽东就是抓住了其中的一点就不放了，然后呢也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去解读，最后呢就把这个经念得乱七八糟。那你说这个，你说整改地名这个事儿，那你说你们这个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算不算是崇洋媚外呢？
嗯，
还有你们这个国际歌唱的什么 international， 这个也是洋名啊，这个是不是也该改啊？这么要改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最好是先从共产党自己改起，您把你们这个党文化中的这些崇洋媚外的东西先改掉，
嗯，
是不是更好一些？做个带个好头。还有就是还要要注意啊，这次啊，这次这个改地名跟这个上回北京市这个什么拆除什么，要露出天际线，啊，这个把各个建筑物上的这个标牌，全部拆掉，
嗯，
啊，最后搞的呢，这个地标性建筑也看不明白了，大家连路都认不得了。啊，就是改地名改到荒诞的程度和，以往这种一窝蜂的这种做法是非常相似的。那么，但是这次有一点不同，就是这次的反弹非常快，而且呢比上回还要快得多。上回那个反弹好像一开始还是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比如说，这个北京市这个清理低端人口提了抗议，后来呢接下来这些个各单位商家可能对这个天际线也提了抗议啊，但是那过程比这个要长。
嗯，
这一次其实主要是体制内或者是这个海外党媒来发炮，这个我觉得有点就是这个反弹的速度和反弹的力度，嗯，啊，而且现在你可以在官媒上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谈地名，
嗯，
啊，谈王莽改地名，谈毛泽东时代的改地名，好像现在都还没障碍。为什么呢？这个事儿已经惹起公愤了，
嗯，
啊，就是这么一种胡搞的办法，实际上这个体制内的人也受不了，
嗯，
啊，这个完全是瞎折腾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现在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了，我以前讲过，既然集中了所有的权力，那么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好像是叫什么裤子上沾黄泥吧，就是不是屎也是屎，就是你这个反正是你领导的，所以呢现在所出的所有的问题都要找你领导人负责。
嗯，
所以现在就变成一种反弹呢，实际上是包含着一种社会情绪，就是说领导人的领导能力不行。
嗯，
哎，所以呢他们就 各种媒体以各种高级黑低级红的方式就把这个事儿就反弹起来了。那你再回想，就是说为什么体制内会一窝蜂的就这个来改地名运动就起来了呢？这中间除了我上一轮我刚才讲的那些原因，就利益的驱动之外，是不是也有高级黑的成分在呢？是不是也包含着一种这个体制内的潜在的恶意呢？我就把这事儿给您弄荒唐了，让所有的人都恨你，恨不得你赶紧走人。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好的，
谢谢。
这个自认为有雄才大略的这个领导人呢，当然就会急功好利，好大喜功，做一些啊前人不敢想不敢做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小到驱逐低端人口，整顿城市天际线，煤气改这个燃煤呢改成烧气来治理污染，甚至挖棺材来实行殡葬改革，这是小事儿。那么大呢，到弯道超车呀，强势外交啊，甚至新疆的集中营维稳，这种事情谁敢做啊？但是新时代敢做。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我来请教我们时间不多了，我来请教两位先生，大家简单一点，然后呢这个把这个问题呢我们说完争取啊。那么这一次整改地名的背后，是不是我们看到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政治逻辑或者治理模式？什么样的政治逻辑，什么样的治理模式？首先胡先生，
我想他这里反映出的就是习近平大事小事什么事都想管，在政治学上这就叫集权主义，就是全体主义整体主义，那他包含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现在还只能说他试图这么做，他力图这么做，而做的呢并不是那么成功。那这就是但是呢现行的体制确实给他这么做提供了相当的基础，因此归根到底我们要一定要改革这种体制，否则像这种政治上的妄人还会出现，而且他们必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张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国传统上就是一种全能型政府这种模式，就是大政府的模式。那么大政府模式就是什么都要管，也从天上地下，然后水路交通这个城市没有他不管的。但是这种管理模式的成本非常高，特别是这种模式如果变成一种走向集权主义甚至走向个人独裁以后，他的这个容错的这个机制就没有了，变成了一切都不许妄议，不得妄议中央，要定于一尊。那如果照这个模式走下去，那这个政权可能还会不断的犯新的错误。这个不只是刚才我们以往所做的那些，因为呢这个现在领导人太有为了，这个他不知道这个无为而治也是一种比模式，而且呢无为而治可能比那个有为更有这个更有效率，甚至呢更能够发挥这个人民的这个主动性主观能动性他现在就是什么都要听他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最终就导致这个个人犯错误，全党全国全国人民全军什么等等吧，一切的都要跟着犯错误，这样一种这个管制模式其实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呢现在就是有可能真的终结者就出现在这新时代，我感觉到就这些。
好，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诚信全球垫底，您同意吗？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